各位牧长弟兄姐妹平安，谢谢诗班把我们带入灵里面敬拜哈，来准备我们信息。我是刘志信，我在北圣神学院侍奉。我今天的题目是蒙福的乐意奉献。我今天特别邀请了赵荣远弟兄啊，基督三家，我们在这地方都是硅谷，都是高科技的人员。今天不一样，他是一位医生啊，就是我在准备这篇信息的时候，我就上了网上看了很多教会的录影哈，通常都会有录影，但是我发觉啊，好像我很难找到有关于奉献的信息哈。那为什么呢？为什么各位？啊，对，第一个呢，就是说讲奉献就要讲金钱。讲金钱就是不属灵哈，刚才有姐妹说伤感情，但是我们看一下哈，在圣经里面，新约跟旧约加在一起有2350节的经文是关于金钱、财富、债务，还有呢管家、奉献、理财。那么呢，在福音书里面啊，有15%的经节都是关于金钱、财富、理财方面。那么最多的呢是路加福音，第二多的地方是马太福音，然后是马可福音，约翰福音讲的很少啊，讲的很少关于那个奉献的问题。那么呢，在耶稣的38个比喻里面，有16个是关于金钱的，意思就是说40%讲到什么金钱、理财、债务这方面。所以说讲奉献也很属灵的哈，因为圣经里面有很多。那么第二个，为什么不需要讲奉献呢？我想教会的奉献非常的健康啊，不需要再讲奉献的。但是我们还是要讲奉献的一些的真理道理哈。另外一个是什么呢？对我而言，我站在上面讲奉献，我自己有没有奉献？哇，这个是很大的张力哈。那么一个传道人上面是不是是感觉到讲奉献要先检视一下你自己的奉献情况怎么样？我最后会给你们答案哈。我们先来读一段圣经，哥林多前书9:1-11一起来读哈。论到攻击圣徒的事，我不必写信给你们，因为我知道你们乐意的心，常对马其顿人夸奖你们，说亚该亚人预备好了，已经有1年了，并且你们的热心激动了许多人。但我打发那几位弟兄去，要叫你们照我的，免得我们在这世上夸奖你们的话落了空。万一有马其顿人与我同去，见你们没有预备，就叫我们所去信的反成了羞愧，你们羞愧更不用说了。因此我想不得不求那几位弟兄先到你们那里去，把从前所应许的捐献预备妥当，就显出你们所说的 是出于乐意，不是出于勉强。重的少收，多重的多收，这话是真的。个人要随本心所酌定的，不要作难，不要勉强，因为捐得乐意的人是神所喜爱的。神能够将各样的恩惠多多的多给你们，使你们凡事常常充足，能行各样的善事。如经上所记，他施舍钱财，周济贫穷，他的仁义存到永远。我们先低头做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来到你面前的时候，我们献上祷告，也是献上感恩。谢谢你让我们能够在这边来敬拜你。我们在讲奉献的时候，我们也把这一切都是交托在你手里，祈求你打开我们的心，你的灵在我们当中运行。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哥林多后书啊，因为你们都知道保罗哈，对哥林多前书的时候就讲到了一些教会弟兄姐妹的一些问题啊，就是分党啊、纷争啊，还有一些道德问题。但是他里面也说到一件事情，哥林多的弟兄姐妹很有恩赐。在哥林多后书这个地方就开始讲到了哥林多的人能够有奉献的一些的心智。当然因为我们都知道后来哥林多的教会就把奉献的钱就送到了耶路撒冷里面去了啊，就是看到他们的确有这一方面的恩赐。那第一个呢，我们讲到哈，奉献要有行动。刚才我们读的经文里面保罗就说了一句话，他说你们准备了一年了。我说那个时候保罗说我还没看到钱呢啊，为什么还没有准备好呢啊？你们讲了一年了啊，同时他就告诉哥林多教会的人，你们有奉献的恩赐，你们常常鼓励其他的教会，特别是马其顿的教会要奉献。所以马其顿的教会因为受到哥林多教会的弟兄姐妹的鼓励，他们开始奉献了哈。所以呢，那这样子的话，但是保罗说很抱歉哈，你们还没有预备好。所以呢，我们呢说到奉献一定要有行动哈啊，不然的话保罗他说我跟你们都会羞愧啊。所以呢，这个奉献要有行动的。有一些人常常说啊，我会奉献怎么样，但是现在还没有奉献嘛哈。哎呀，我们觉得真要奉献，但是还没有开始奉献，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有人说我当我赚掉很多钱的时候才来奉献。各位有没有赚到钱？还没有赚到钱嘛哈，所以说就还没有奉献。另外一个呢，哎呀，在硅谷的我要投资啊，等我投资成功再来奉献。投资有没有成功？不容易哈，很少有成功。所以说这讲起来的话，这个奉献很多的时候就像哥林多的前书的弟兄哥林多教会的弟兄姐妹一样，一直在拖延啊，有这个奉献的心，但是还没有奉献出来。那么一个问题是，基督徒为什么要奉献啊？基督徒要怎么奉献呢？当然是敬拜神，以神亲近。刘传道啊，他在北圣神学院教了一个敬拜学哈啊，他告诉我们呐、啊，其实敬拜不单单是诗歌的敬拜，不是诗班的敬拜，同时呢，我们跟与神的关系哈、啊，我们在讲道也是敬拜神，我们做主席敬拜神，我们祷告都是敬拜神，所以奉献也是敬拜神。当有奉献的时候，你就会跟神关系更加的亲近。 啊。同时呢，我们就说奉献是一个信靠神的一种的表现。我们知道我们奉献神会供应我们哈，啊，我们奉献出去神会继续来供应我们，这个是奉献的第二个意义哈。第三个的话，我们是回馈神，这个我们都知道哈，我们基督徒我们大家都知道，我们现在所有的一切都是什么，是神给我们的。在那个诗篇24篇第一节那么说到哈，地和其中所充满的，世界和住在其间的，都是属于耶和华的。其实我们所看到的一切其实都是属于耶和华的。我们常常是说，哎呀，我在那工作是靠我的能力啊，啊，是我从小来努力的原因，我的读书读得很好，我到了美国来留学，所以说我具备了这些的能力。但是不要忘了，我们的聪明智慧，我们的身体的健康都是从神来的啊。假如我们的身体没有这么好的体力的话，我们怎么可能在这个高科技的地方来打拼哈？所以说很多的时候我们都要了解，这些都是神给我们的，我们现在呢只是一些回馈而已。所以说当然侍奉是个回馈，另外呢金钱的奉献也是一种的回馈，因为都是属于耶和华的。那么我们是说我们顺服神啊，所以说神要基督徒来奉献啊。同时呢我们奉献神要我们这么做啊，同时呢我们要知道奉献是一种特权啊，奉献是一种特权，所以很多的时候我们不见得能够参与一些的事工，譬如说宣教啊，我们可能不能够去，那我们用金钱来奉献，那我们就参与宣教。好，我们刚刚说又开始有那土石流，很多人丧失那些救灾，我们没有办法把钱送到救灾的地方去，但是经过奉献，经过教会的统筹，我们就可以把我们就可以参与宣教，参与什么救灾的施工。所以讲起来的话哈，就是奉献是基督徒的一种特权啊。当然我们等一下最后会讲到啊，还没有信主的话你不要奉献，因为这个是一种特权啊。假如你没有还没有信主的话，其实不好意思说你还没有这种特权啊，可以来参与。那么第二个啊，我们讲到是甘心乐意的奉献啊，在哥林多后书这边讲的很重要的是，要随本心所酌定的，不要作难，不要勉强，因为捐得乐意的人是神所喜爱的，少种的少收，多种的多收。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跟着后书保罗告诉我们，我们奉献是什么，要按照心里面所酌定的，不要作难啊。假如是我们很作难，很有困难，很作难去奉献的话，其实这不是神要我们做的啊。因为呢我们必须要乐意的奉献，神才会喜悦啊，才会喜爱啊。同时这边也讲到一个少种的少收，多种的多收啊。你的可以把它解释，但是我不会这样解释啊。就是里面讲到是说，从神的角度来看，你少种的就会少收， 你多种的就会多收。当然你可以把它解释说我们多奉献的话我们会多收啊，但是我不会这样子讲啊，因为这个话就是不是这里面所讲的。但是有一个反面来看的话，只要你有多的话你可以多奉献啊，这个是可以讲的啊。少你那个收的少你可以少点奉献，但是假如你收的多的话，这边我们就可以多奉献。所以这个是关于奉献。关于奉献的话，很多人就常常问我们是不是要十一奉献，应该奉献多少啊？这个是一个常常很多人都问的问题。那么我们假如看旧约的话，旧约里面就讲到很清楚的讲到了十一的奉献。一开始的时候是创世纪，亚伯拉罕他那个打胜仗回来，经过那个麦基洗德王的时候，他就把十一奉献给了麦基洗德啊，这是第一次讲到很清楚讲到十一奉献。那么呢在利未记里面又开始讲到地上所有的，无论是地上的种子或树上的果子，十分之一是耶和华的，是归于耶和华为圣的。那当然后来也有讲到，就是在路德记啊，那个波阿斯他田园里面啊，那我们收麦子的时候不要全部收完啊，留一点给那个孤儿寡母。我的家后面有那个有果树嘛，每年最头痛的什么是松鼠飞鸟。后来我就觉悟了，明说十分之一应该是给他们吃哈，就是说不一我们不一定要全部把它采光嘛哈。然后在那个马拉基书里面，你们要将当纳的十分之一全然送给仓库。马拉基书是很多人引用哈关于奉献的一些经文。当然我是觉得马拉基书给我们带来很大的压力哈，带来很大压力。那么新约呢，各位有没有看到新约讲说要十一奉献？我说有没有直接的经文讲到十一奉献？好像没有哈。那么在新约到底我们应该奉献多少？ OK， 那么呢这边讲到出于乐意不要勉强。其实保罗是很有恩典的哈，让我们就是出于乐意不要勉强。第二个刚才我们讲过了，少种的少收，多种的多收，个人要随本心所酌定的，不要做难，不要勉强。因为神看我们，我们是否乐意奉献。所以说讲到新约里面讲到奉献多少呢，我们都知道哈，里面有个很主耶稣啊，主耶稣其实有时候很幽默嘛哈。有一次他在会堂里面有个奉献箱，他就盯着财富那个财主奉献多少，然后他看到一个寡妇啊把两个小钱奉进去了。哎呀，就说到一件事情，他说他是把他的养生的钱都丢进去了。所以我们可以把它解读什么，寡妇奉献多少，百分之多少，百分之十、二十、八十、九十，我这边写九十九嘛哈。因为他奉献完以后他就说他可能下一餐都不晓得吃什么。那么呢在福音书里面有讲到一个所谓的收税的人哈，税吏叫做沙该哈。沙该呢他人长得很矮了，跟我差不多哈。然后呢有一次他知道耶稣要来了，哇人很多啊，他没有办法就怎么爬到树上去啊去看耶稣。耶稣看到他就说，沙该沙该你下来啊，你下该下来啊。然后耶稣说，我今晚要跟你一同坐席啊， 哇，撒该感动的怎么样？他说我要把我的一半的钱奉献给谁？穷人。然后假如我欺诈了谁，我就还他什么四倍。所以我们说撒该的奉献是百分之几？50%哈，啊，可以说是50%嘛。所以说很多的时候我在教会里面服侍，我也在神学院里面服侍，我发觉啊，其实教会里面有很多隐藏的财主，你们知不知道啊？所以呢我的意思是说哈，我们不能够以外貌来看人哈，啊，那么呢无论多少我们就是奉献。假如是有困难的话，你不一定要奉献十分之一啊，不是我说的啊，不是问题，就是你就安心乐意的奉献，尽我们的力量去奉献。这个就是新约所告诉我们的。我觉得这一个哈，对我们现在活在这个恩典时代的人，其实保罗这个讲述真是让我们压力减轻了很多。 OK， 好，那么呢在圣经里面讲到哈，不要为自己积财在地上，地上有虫咬，能朽坏，也有贼挖去啊，宝来偷啊。就是里面就是说，我们不要把财宝放在地上，因为在地上的话，很多的时候呢，会有虫子咬。我最近看到一个新闻哈，在泰国有一个富人哈，有个姐妹，她就把她赚的很多的现钞啊，泰币哈，泰铢，就放在一个保险柜里面，保险柜里面，可能很多人有些人在家里面有保险柜，结果过了一阵时间，她一打开来，里面什么？一堆的蚂蚁哈，那个蚂蚁呢就把那个纸的钱怎么咬烂掉了，咬烂掉的话哇怎么办？结果他就跟银行说，哎，我的钱给那个虫那个蚂蚁咬掉了，可不可以换为真钱？结果银行就把它拼拼凑凑，哎，他说我拼凑的看到有号码了我可以给你，没有号码就不能给了。那为什么会有蚂蚁进去呢？啊，你们是说那个保险柜怎么蚂蚁进去呢？原来的保险柜你们知道都有很深的一个4个钉子啊，螺丝钉把它悬在地上，但是在安装那个保险柜的时候怎么样？那个螺丝钉没有悬紧嘛，哈，没有悬紧会有空隙，所以说蚂蚁就进来了。所以说这些名字讲到告诉我们啊，我们的钱财在纸的钱很容易就被虫子咬，即使是铜币，我不晓得你们家里面有一些很多的铜币哈，现在已经很少看到 penny 的铜币了，这铜币它会生锈的嘛，啊，这个会是生锈的。另外他讲到你放地上贼会偷啊，当然我们现在可能会不会有实体的小偷来偷你的钱比较少嘛，但是问题怎么样？哇，诈骗一大堆哈，啊，尤其这个 AI 时代的诈骗，他一下子可以把你银行的钱全部转到别的地方去。所以我们都知道哈，圣经所讲的，只要你的钱财放在地上的话，很容易就被偷啊，被这个虫咬，然后呢会生锈。所以我们立刻就圣经说，只要积财在天上，天上没有虫子咬，不能够朽坏，也没有贼来挖来偷。因为讲的很重要，就是你们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就在哪里啊。我不晓得各位你们觉得怎么样，我不晓得你有没有一些财宝哈，啊，有些珠宝很多钱在哪里， 啊，你的财宝在哪里，你每天想的都会在哪里。现代人我们会投资嘛，啊，你的钱投资在哪里，你的心就在哪里。所以说只要你积财在天的话，就没有这些的问题了。那么呢，什么是积财在天？什么是积财在天？奉献到教会就是积财在天嘛，不是吗？啊，就是在你的股票被亏掉之前，你就奉献给，奉献出来，那就不会被亏掉了嘛。那么呢，当然不单是教会嘛，宣教机构，神学院，我是负责神学院，我当然是要讲神学院嘛，哈，啊，所以说奉献的话，我们可以奉献，奉献出来的话就没有这个问题了啊，不会被偷啊，不会被重铸啊，不会生锈的。讲到这边，我是在神学院里面，我有很多的学生，当然我们有在欧洲，在台湾，在东南亚，在北美本地的。你们知道吗，我们的教导这些学生，他们在教会的服侍，当然他们的薪水是很低的，可能是受了说我们一定要做什么穷传道嘛，哈，一定要做穷传道，要按着信心。那么呢，这个就是他们的薪水。我们现在正在筹备能够职堂哈，然后我们就发了计划书出去，他们计划书回来，我们有一项，你一个月需要多少钱，一个月需要多少钱。我的意思是说，当我们奉献出去的时候，你要知道有实质上的一些我们看到神的国度在扩张啊，神的国度是要在扩张的。我记得我有一个学生，他毕业以后，他是有一个10000人的团队啊，一个同工之一。第二年我回去的时候，他告诉我，我培养了500个儿童主日学的老师哈。哇，你可以看到哈，这些的影响是很深远的哈。另外哈，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哪里。啊，很多的时候教会对奉献有个迷失，我只要在教会侍奉，我把我时间拿出来就是可以的，就是奉献的，我不需要有金钱奉献。但是我们都要知道，很多的时候你看到在教会服侍越多的人，越是金钱奉献更多的人。这一方面啊，就是我看到的，我们常常是说哈，你看诗班是最努力的，花时间最多的，他们也是奉献最多的哈，不好意思啊，所以呢，就是在教会里面服侍最多的，很多的时候都是奉献最多的人，因为他说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在哪里。我可以说另外一个反面，你的心在哪里，你的财宝就在哪里。好。我讲到这边，我就特别要邀请哈，赵荣远弟兄啊上来给我们做一个见证。
弟兄姐妹平安，感谢刘院长给我这个机会，让我来分享我的个人见证。我叫赵荣远，我是三家的弟兄，我在三家参与神州团契啊，我们有一个幸福聊天室，就是每个主日结束。敬拜结束以后，我们对一些新来的和一些慕道友给他们传福音，还有参加教会财务的侍奉。我是一个中医师我的现在我在一个中医大学工作，也有还有一天的开诊。我的妻子韩凯姿也是一个在中国的时候也是一个妇产科医生，本来她今天要跟我一起来的。哎呀，我们家有一条狗，前几天呢去了一趟 emergency room， 这两天呢还是一直在照顾它， 本来他要一起来的，哎，真是他不忍心，没办法，还是在家照顾狗了。啊，我有一个儿子，现在已经结婚啊，他们已经有一个小宝贝，那马上就今年再过一个多月就一岁了，感谢神。那么我也是北圣神学院的学生啊，其实我原来在圣言呢也读了好多年，但是都是旁听，现在是北圣的正式的学生。对我来说，五家一点不陌生，并且很亲切，因为20多年前我就是在这里决志信主的。其实我信主的过程其实也有一点点啊，我真是有一些挣扎和一些困惑。但是等我看了那个《使徒行传》，看到门徒们在五旬节过后，他们的生命的巨大的转变，真是深深的触动了我。他们由惧怕变为刚强，他们由躲避开始公开的宣讲福音，甚至遇到逼迫，甚至死亡。大家都记得斯蒂凡就是为这个正道而被那些迫害致死。所以说，门徒的生命的转变是我信主最大的转折点。我今天要给大家做的分享是我个人见证的，题目是在家的浪子。关于福音书中关于浪子的故事，我想弟兄姐妹都很熟悉，对吧？这个小儿子他分了父亲的产业，离开父家到远方浪费资财，任意挥霍。等他在走投无路的时候才醒悟过来，他说我要起来，我要回到父家，我去找我的父亲去。但是当你继续的读下去的时候，你会发现家里边还有一个大儿子，对吧？那个大儿子呢，他没有分父亲的财产，他没有去浪费资财，他甚至在家还常常在地里为父亲劳作。可是当他弟弟回来的时候，我们都记得他却怎么样，很生气，他不愿意与家人一同欢喜快乐。这时候我们应该看到了，原来这个家里啊有两个浪子。一个浪子呢是这个小儿子，他人离开了父亲。另外一个浪子呢，他虽然人在家里，他的心却远离父亲。后来随着信主的年日的增加，经过一些环境的磨练，我慢慢的发现其实我自己就是那个离开父家，没有离开父家，但是却心却远离父亲的那个大儿子。其实我其实就是那个在家的浪子。2002年我决志受洗，2001年在五家决志，2002年呢我就到三家受洗。受洗了以后呢，我一直在参加聚会敬拜，参加团契主日学，也参加一些侍奉。其实很长一段时间我对自己的属灵生命真是自我感觉良好，甚至当我读到主耶稣基督责备法利赛人的时候，我还心里沾沾自喜，我说我总会比那个法利赛人好一点吧。其实后来慢慢意识到，一个人在教会的生活，你的属灵的生命不一定成熟，你的心也不一定靠近神。慢慢阅读神的话语，让我慢慢的意识到我自己的属灵生命真的是很贫乏，我真是这我的年岁一天一天在增长，我的属灵的我的信主的年日也一年一年在增加，可是我的属灵的生命却没有像这样的速度同时的增长。后来我真是意识到，虽然我一直在父亲的家里，那个我的心却像那个大儿子一样，怎么样，没有那么亲近的天父。但是感谢神，他借着环境呢，他让我慢慢的更多的认识他，也认识我自己。2020年疫情，新冠疫情来了，我想有很多弟兄姐妹还记得那个日子，3月17号。我记得太清楚了，加州开始居家避疫。 我有两个中医诊所，那两个诊所呢，突然一个病人都没了，还没有病人，没有收入，不但没有收入，我的诊所啊，我的租金啊，加上各样开销，差不多每个月要10000多块钱。一个月过去了，两个月，三个月过去了，好像这疫情丝毫没有减退的痕迹，我的心中真是开始焦虑啊！虽然我知道疫情影响的不是我一个人，但是我还是忍不住的问神，我说神啊，你不管我不顾我吗？我心里何尝不像那个大儿子的心一样呢？我说主啊，我信奉你多年，我也参加敬拜，我也服侍你，为什么这些事情还临到我呢？但是我慢慢的，我神借着这个环境呢，让我重新的认识他，也认识我自己。慢慢的我明白，其实最大的祝福不是我的诊所有没有病人，不是这个环境是不是马上就会改变，而是不论环境如何，神都与我同在。感谢神，他没有放弃我这个在家的浪子。现在回头看，在那个比较艰难的日子里面，真是反而成为神带领我重新跟他亲近的一段真是美好的回忆。因为疫情的情况，我没法上班，那我就有更多的时间来读经，来祷告，来亲近他。尤其是诗篇，当我读诗篇的时候，我常常我像那个诗篇的作者那个诗人一样，我常常呢真是有困惑，有痛苦，有挣扎，但是也有喜乐，有赞美，更有盼望。因为这时候呢，我们的教会真是神也借着他的教会来扶持，来帮助我。教会的弟兄姐妹、牧长同工，他们的每一个笑脸、每一句问候、每一次的带导，都是我最大的帮助和支持。同时呢，神也为我开了另外一扇门，就是我的两个诊所啊，慢慢的一个诊所的租期到期了，另一个诊所呢，也真是感谢神，也有分租出去一些。神另外给我现在在当时就是2020年，大概快到2021年的时候，我开始在奥克兰的一个中医大学工作。所以说我们真是啊，神呢、啊，他真是他的供应远远超过我们的所求所想。我们真是回头看看我这20多年的我的信仰的道路，越来越明白，不是我紧紧抓住的神，而是神呢从来都没有放弃过我。神寻找远方的浪子，他也寻找在家的浪子。当我的心有时候离开他的时候，他每一次他都把我带回到他的面前，让我更多的明白亲近他。在奔走天路的历程中，我知道我的还有很多需要学习的地方，还需要很多成长的地方。所以从今年的春天，感谢神的带领和刘院长的教导，我和我太太，我们一起开始在北圣神学院开始学习。神学院的装备真的让我更深的认识明白圣经啊，更多的更深的认识到敬拜的真意，也让我在从那个释经讲道和实际的侍奉一点一滴的帮助我成长。使我在教会带领团体的敬拜的时候，在信徒聊天时传讲神的福音的时候，更有圣灵的能力。好消息呢，应该让更多的人知道。真是愿更多的弟兄姐妹和我们一样来到北圣神学院，我们一起来学习神的话语，成为更合神心意的器皿。一切都是神的恩典，一切荣耀归给我主我神，阿们。感谢刘院长，也谢谢弟兄姐妹。
蒙福的乐意奉献，神能将各样的恩惠多多加给你们，使你们凡事充足，能多行各样的善事。其实我在2000年之前我就是献身了， 所以现身后我开始去读神学。我有三个女儿哈，我去读神学要做传道人的时候，他们怕什么？爸爸，我以后学费从哪里来？那年我原来是在太平洋电话公司工作嘛，你都知道电话公司的股票是并不值钱的，因为它不会高起高落嘛。所以那一年呢，你们可能记得 AT&T 从一个变为七个嘛，然后又开始变动了，股票就有点开涨了。哇，那时候我就说，哎，我需要卖掉一部分的股票，我拿到说8600块钱。我的女儿她在东部的一个私立学校读书，哇，那个时候压力很大。结果呢，一个礼拜后收到学校来的收费通知，多少钱？8600块钱。所以我还继续奉献，继续服侍，但是神是充充足足的会预备。另外呢，我们奉献以后，有了充足以后，神就说我们开始去行善啊，这一点是很重要的。而在以弗所书里面讲到哈，我们得救是本乎恩，是因着信，我们要开始行善。所以说你当你充足的时候，你开始要去行善，同时呢，行善是帮助别人，周济穷人，这样子的话我们就可以多多的施舍。另外刚才我们在哥林多后书里面再提到一下，我们是添加我们仁义的果子，当我们奉献的时候，我们怎么样？我们多结圣灵的果子，然后呢，神会给我们多加我们种地的种子，就是多给我们资源啊，你们讲得很清楚。同时呢，别人会因为我们的奉献而感谢神。我以前我是可能最后一批从中国大陆到台湾的外省人，看好。当然我们原来以前是地主嘛，啊，被斗什么都没了。到台湾以后呢，我的父亲就在一个中学里面教书，我们家有10口人哈，我们兄弟姐妹很多。哇，那个经济非常的紧张。那个时候呢，你知道在台湾很多乡下哈，我是住在苗栗大湖，有个天主教堂啊，天主教堂每年过圣诞的时候，就会有很多救济的物品从美国送过来。那个时候我穿的鞋子，我穿的有一些衣服都是那个时候得到的哈，因为我们家比较穷嘛。当我每一次，因为后来就跟我爸爸成为天主教徒，我当然后来现在成为基督徒了。我每次收到奉献那些东西的时候，我第一个就什么？感谢神。但不要忘了，感谢神的后面是什么？是因为你们弟兄姐妹的奉献。所以说，因为各位的奉献，我们收到钱的时候，收到那些救济奶粉啊，牛油奶粉的时候，我开始感谢神。我们现在国内的学生，每一次他们能够来安安心心的来读书啊，他们也因此来感谢神啊，因为各位的奉献啊。最后约翰卫斯理哈，讲一个很有名的话，他是一个属灵的长者，他说 Gain all you can, save all you can, give all you can。 翻译的话，不同的翻译，你努力的赚钱，努力的存钱，努力的捐钱。约翰卫斯理，他对约翰卫斯理金钱并不是不好，你要努力去赚钱，但是你要努力的去什么捐钱。对于我们很多人基督徒传道人的中间加一句努力的存钱啊，因为有很多传道人说啊，神会供应啊，我那个退休以后神会供应，结果什么？ 神有没有公义？没有嘛，为什么？因为他不会理财嘛。所以从这边我就定了，到底新约我们奉献应该奉献多少，好不好？我们所有所得 100% 税是不能避免的，政府抽掉你 10-15% 的税。第二个什么？存钱。存钱存多少呢？15%-20%。那奉献多少呢？10%-15%，包括教会、机构、神学院。最后一个我们生活45%-60%。只要你按照那个约翰卫斯理的讲法，没有什么大问题的，就是我们要知道存钱是一个重要的。我的小女儿她在 KPMG 是一个会计公司，后来她就到英国有2-3年的交流。她去之前就问爸爸，我应该怎么样来处理我的这些财产经济。我就告诉她啊，我说在美国在很多地方我们通常都有所谓 401k 嘛，对不对？ 401k你每年每个月要存多少钱，同时呢你假如存了，公司会什么 match 会有3%。所以说你很重要的，你尽量的把它放在 401k 里面去。那这样子的话，他开始奉献也开始存钱。3年后他回来，他买了一个房子这个真是神的恩典。因为他里面所存的钱 401k他可以有一部分可以拿来做投款。所以说很多的时候我们假如有失业的情况，我们有经济困难的情况，我们奉献是可以调整的等到你只要你心在那边，那等到你那个开始比较充裕的时候，你可以开始来多奉献。那么讲到最后，我有没有奉献？我有奉献嘛。我现在神学院里面嘛，我是负责神学院。可能在那个感恩参会的时候你们有听到过，我们的做老师的薪水是什么？我们薪水只要是符合，因为我们是亚洲神学学会的会员，他要我们要有薪水你不能够完全自愿。所以我们后来就定了一个月薪水多少，1000块钱现在增为1200块钱了。不好意思说，我过去每年的奉献给我薪水我全部奉献回去了我的意思说我有奉献所以我可以在这边讲这些信息另外呢我们要参与扩张神的国度，奉献是蒙福的，凡事充足，很重要，积财在天，心中会有平安，有喜乐。假如还没有信耶稣的人，我刚刚讲过，奉献是特权，请先不要奉献，请先不要奉献，等你信主以后，你再来奉献，这个时候你的奉献会蒙神喜乐。我们低头做个祷告。十二天我们来到面前的时候，我们再次献上感恩，你所给我们的是充足的，我们奉献一些回去，因为这全地都是你的，你给我们能力能够工作能够赚钱，谢谢你，也祈求你让教会的财务也是很充沛，宣教机构神学院的也能够充沛，能够扩展你的国度。我们这样祈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